的自己的孩子不是读哈佛就去读加州的斯坦佛，只要有一个佛就好了，只要读了哈佛就成佛了。那如果孩子不没有读到哈佛呢，读了 UConn 呢？UConn 哎，还可以了。那如果连 UConn 都没有呢？所以我们总是比来比去，比外在的一些成就，报上总永远是登这些所谓有成就的人。但是追求卓越的人，他比较更在乎他心灵的平安把握。什么叫做心灵的平安把握？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知道他是谁，而不太在乎你认为他成功不成功。这是追求卓越人的特征。为了追求成功的人呢，他会讲究权宜之计，要变通，要妥协，为达成功不择手段。很多的很多人在职业上做得很成功，就是因为他用各种的方法对上级他懂得讨好，对下级懂得打压。我在西北大学读化工博士的时候，我们财经班有一位慕道朋友快要信主了，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卡在一个地方，他的指导教授是一个中国人，而且还不信的，是个基督徒，不信的，不是很高兴的，他本来很高兴的，他听说他的指导教授是一个基督徒，他偶然间发现的，他想说这下子好了，基督徒都是好人嘛，对不对？所以我跟这个教授的话肯定早日升天的。就哪想到他跟了几个月，他的同学告诉他，你啊误上贼船，好上难下。这个教授在我们西北大学是出了名的，所有的学生有进来的没出去过一个的，从来没有一个人在他手下拿到过学位的。你都没打听过吗？没有啊。所以下次如果你要读书的话，记得打听一下你的教授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是中国人的话，特别小心一点，专门中国人是欺负中国人的。那个教授不到50岁做了正教授，发表的 paper 超过1000篇。他凭什么？就凭这一招，把所有的学生这样子 screw 这样的，人家像挤压一样，所以 paper 出了一大堆，可是挤压了一大堆，没有一个拿到博士的。当然这个今天不是我要讲这个他的故事，不过最后是有圆满的结果。最后毕竟他是所谓的基督徒，那基督徒都有这个了解的，神不会纵容他的孩子的。虽然我知道你们当中大部分做父母的，我看你的孩子10个有8个都欠揍了，神不会纵容你的。所以呢，神就好好的管教了一下他的教授，教会就悔改了，他终于毕业了。但是当然他教授悔改的结果呢，不是他一个学生毕业了，他把前面的旧账全部了了，就是他前面有好几个，有一个已经博士论文交给他3年不让他毕业的，他在他的口试答辩的那几天之内，那个让他毕业，他租飞机票让他坐飞机回来，先跟他讲了，我一定让你毕业的，我还送一张飞机票给你，过来吧。哦，等等，还有一个学长博士论文也交了，已经觉得没指望了，已经出去找工作的，那个人也当时就毕业了。所以一口气他那几天之内，他的教授就连放了3-4个。当然那是一个圆满的结果，可是你要知道，很多人成功，好像中国人的俗语，一将功成万骨枯，他的成功是靠别人的血汗换来的。要说会变通，我看台湾来的人没有一个人不承认陈水扁是全世界最会变通的。但我们就等着瞧，不要再过10年，历史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评判。他可能很成功，他居然经过那么多风波没下台，你不能不服了他。但是肯定不会有人说他是一个卓越的总统。卓越的人坚持原则，卓越的人坚持原则，坚持一贯性，到一个地步他可能自己的政治前途就牺牲掉了，这才叫卓越。对，卓越跟成功不一样。对，今天晚上我们是今天下午我们要谈追求卓越，不是追求成功。成功的人大部分不卓越，卓越的人未必成功。当然也不一定说卓越的人就一定不成功， 但大部分成功的，我可以告诉你，大部分都不卓越，就是因为他太成功了，而他用不择手段的方法达到他的成功。当时可能他是被认为成功人士，但是历史会给人比较公正的评价。追求卓越的人坚持原则，坚持一贯性，可是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也是一个要有很高的道德勇气，他才能够坚持一个追求卓越的这样一个人生观。那今天下午跟晚上呢，基本上我从追求卓越这个题目来谈到一个，你可以说基督徒的人生观吧，这个信仰带给基督徒什么样一种不同的人生观，以至于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在很多事情上我们有不同的价值观，我们会做一些别人不一定会做的事情。但当然我并不是说基督徒跟所有的人都不一样，有些事情我们所见略同，我们中国古圣先贤也有很多很好的道德的教导，基督徒很多我们都可以完全认同，但是有一些可能我们有我们比较独特的人生观。那这个人生观常常跟信仰有关，因为人生观就是怎么看人生的，看人生就好像戴眼镜一样。中国大陆我知道最近大概也差不多了哈，书读多一点都戴眼镜的，不戴眼镜的是戴隐形眼镜。台湾到了读大学 95% 的人是戴眼镜的，不读眼镜的只有两种人，第一种人打球的运动的不读书的，因此读大学的 95% 都戴眼镜。第二种人如果也不是不读书也不是怎么样的话，他是很好命，否则的话人人戴眼镜。那我们戴眼镜戴惯的人呢，常常就出一种糗事，就是戴着眼镜找眼镜。我不知道你发生过这种事情吗？我的眼镜啊，我的眼镜。那别人一看，或者你老婆一看，就在你脸上吗？找什么眼镜啊？哦，我不知道我戴着眼镜。人生观就是一种眼镜，你戴着眼镜在看人生，戴着眼镜看周围所有的人，而你不觉得你在戴眼镜，你总是觉得说我这个人一向很客观的，我从来不戴有色眼镜的。讲这种话的人十个有九个都是戴着眼镜，不知道自己戴眼镜，自己有成见而不认为自己有成见。反而如果你说我这个人呢，当然有我的观点，不过我也承认我这个观点呢有我的偏见，这个人还算谦虚一点，有自知之明。夫妻吵架的时候总是有这种情形，尤其是男人们最喜欢说，你知道我们男人是很理性的，女人是没救的，感性的。哎呀，所以然后丈夫跟丈夫在一起是老婆是没办法的，我们都是那样的。所以结婚这么多年了，我会告诉你，男人大部分不怎么有理性的，可都不知道自己没理性一样。所以以前有一个人呢，他去看一个现代抽象画，当然那是1920年代，1920年代抽象画呢刚开始没多久，尤其在中国那个古老的社会，我们的中国画不会有抽象画的。抽象画是什么意思？抽象画就是抽象画，怎么看看不懂的。所以这个老先生看完画展，那记者就问他了，老先生您看到啥了？他就写了一首诗，远看一朵花，近看是乌鸦，走近再一看，哎呀我的妈。记者呢就写下了最后一句话呢，听不懂，老先生到底您最后看到啥了？远看一朵花我懂，近看好像是乌鸦，最后再一看，哎呀我的妈，你到底看到啥了？这个老先生就一直笑，不可说，不可说。你读佛经都知道，佛经常常到最后就是不可说的，到他快死了都不说。后来我发现这句话很有用，你将来如果哪一位或者长辈你要怎么结婚40年、50年、60年纪念日，人家跟你访问一下，哎，请您发表一下结婚60年的感言。如果是我都已经想好了，我会说，没结婚以前远看一朵花，刚结婚没多久近看是乌鸦，结婚60年了，哎呀我的妈。那如果人家问你说，那结婚60年到底你觉得你老婆是什么吗？不可说。 说要去，饭也没得吃了，所以这只好面带微笑，就说哎呀我的妈就好了嘛。世界观就是这么回事，你很多事情你认为对的不对的该不该的，其实都有一个你可以叫做成见。这个成见呢不一定错，就是你从小受的教育了很多的观点，慢慢在你累积起来以后呢，就像戴个眼镜一样，所有的外在的东西经过这个眼镜归纳整理分析一看就是这个样子，而且你非常的笃定事情就是这么样。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眼镜，那我只是今天介绍一下基督徒戴什么眼镜看这个世界，然后我们看到世界看到什么了，那请各位穿观比较，所以这人生观不一样。那谈到追求卓越呢，当然要怎么谈呢，我这里把它归纳成四个部分，可不可以有第五个，可不可以有第六个，我们不能三个就可以，当然都可以，这是我自己的归纳。我认为有四件事情是很关键的，你的人生是一种追求卓越的人生观的。那第一个是胸怀大志，第二个放下重担，第三个仰望基督，第四个直奔标杆。当然我强调了，我已经说话先说在前面，这是基督徒的人生观嘛哈，所以有仰望基督啊什么这些东西在这里，就是因为从基督徒来看人生的时候我们是这样来看的。那这四个英文呢也刚好就是 ABCD， 也是便于记忆的时候，胸怀大志 ambition。 我先说明一下，因为有些英文在中文的字典翻译可能不一定有一样的意思。 ambition 这个字可以翻译成野心，那就是一个不好的负面的字，不过 ambition 不一定就是野心，可以叫做雄心，所以都叫做 ambition。 有一次我还在国家研究院工作的时候，带两个同事去的日本北海道，我们参加一个东京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了 paper，然后去北海道参观，然后北海道大学这个教授带我们去参观他们的校园，最后在校门口有一个矮矮的铜像，大概就从这样开始，这么高的一个铜像照张相，他说来北海道大学的人没有人不跟他照相的，我们当然行礼如仪照相，照完相才问他谁啊。Dr. Clark So who?连那个北海道大学的教授说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他是谁，我知道他 Dr. Clark。 Where he come from I don't know， Where is he I don't know。 就到当下都不知道他是谁，就是 Dr. Clark， 好像对北海道贡献很大的人似的。然后第二天我们就自己去旅游，在北海道的首府叫做 Sapporo， 中文叫做札幌，在一个中央公园，我们等那个游览车，公园当中一个圆环就有一个铜像，看外国人不是日本人，我就说搞不好又是 Dr. Clark。 后来绕了一圈，哎是吧，后面是有个牌子 Dr. Clark， 行，但是就写 Dr. Clark 什么也没写，什么人也不知道，就是个 Dr. Clark。好了，我们坐游览车就到了日本你知道很多卖牛奶糖的，在中国大陆我想现在也有，台湾以前有吃过森永牛奶糖、明治牛奶糖，所有牛奶糖都是北海道出的。我们到其中一个农场去了，游览车一下来他们有很多店可以去吃的，一下车刚还没到店门口呢，就远远看到一个铜像，那个铜像在中国大陆来的话，你一眼看去你一定说那是毛泽东的铜像，因为它是标准动作，就是有一个人站在那里。后来发现不是毛泽东是如此，列宁是如此，连伊拉克萨达姆·胡塞因他也是这样子，你到北韩去金日成也是这样子的，所以 everybody 都是一个标准动作这样子，那个也是一当像。我说搞不好又是 Dr. Clark， 我们就走过去一看，果然没错 Dr. Clark， 还是不知道他是谁，不过他写 Dr. Clark 下面还写了一个牌子，这个牌子中英对照的， 当然我们说中英对照，日本人怎么会中英对照，应该是日英对照，不过他用汉字，那不是中英对照吗？英文怎么写？ Boys be ambitious。 我两个同事一看，还叫日本鬼子 ambitious， 他们侵略中国了ambitious， 怎么可以叫日本人 ambitious？ 我是没特别注意看英文，我就看他的中文。哎，我说 ambitious 不一定坏的哦，你看那个中文怎么写的？男儿不是 boys， 当胸怀大志。哎， not bad， 胸怀大志没错嘛，他没有叫日本人去侵略中国呀，那些侵略中国的都没大志的。所以 ambition， 胸怀大志，基督徒可不可以有 ambition？这好像是个好问题，待会会跟大家说明的。在我们印象中的基督徒或基督徒自己看自己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淡泊名利，看破红尘，所以应该胸无大志，这才是好基督徒啊。什么是好基督徒？人家问你说，哎，怎么样，快毕业了，准备干啥呀？看上帝怎么带吧。好基督徒，想干什么都不知道，看上帝怎么办了。那您二十八九了，连个男朋友都没有，要不嫁人了，准备嫁谁啊？那就看上帝赏了，他赏了就赏了，不赏了那就没了。哇，真的是单纯的依靠主。那如果说基督徒可以胸怀大志，哇，可能很多人会来说，基督徒能胸怀大志吗？胸怀基督徒不是应该胸无大志的吗？就待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做 burden 呢，重担。不过基督徒用 burden 常常是用另外一种意思，基督徒用 burden 这个字的意思常常是这样说的。当然你们最近牧师离开了，哎，牧师离开没关系，如果执事会主席问到您了，哎，姐妹啊，哎，您有没有这个负担在教会照顾儿童啊，或做这个做那个，你有没有 burden 做这个做那个？那个 burden 不是重担，而是你心里有没有感动。所以同样一个 burden 也可以有两种意思的，但我这边用的意思是比较负面的 negative， 要放下重担。因为要追求卓越，好像赛跑一样嘛，没有人赛跑的人背着包拎个篓子还跑马拉松的吗？你知道所有运动我还蛮有兴趣的，唯一没兴趣的马拉松。马拉松不好看，你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姿势嘛，而且跑那么久，你从头看到尾就是那么回事。不过我小女婿是个美国人，他跑马拉松的，再怎么说老丈人也得捧捧场，所以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马拉松，就看我小女婿跑马拉松。那看出来的结论就是跑马拉松的人嘿，是轻装简从，就是啥也不带的。如果是我在想马拉松快的人哈，两小时十分到二十分世界纪录，我女婿跑了四个半小时，那也有人六个小时还没跑完。那你想想看，你要跑五个小时六个小时，像我开车到这儿来，沿路上我老婆可是准备好了一壶绿茶，然后各种点心水果，就怕我睡着了或者怎么，或者无聊嘛，对，总得吃点什么，不然三个小时开车想想，哎呀不行哎。那你跑步跑六个小时呢，牛肉干两包，豆干什么的，你看应该带个腰带，全身披挂，饿了吃啥呀，喝啊吃啊，所以你看水壶至少带好几罐吧，然后什么吃香喝辣的。我没看过一个马拉松的选手带过任何东西的，当然了沿路水是无限制供应的，你跑到哪儿去有人就丢给你一壶水也好，或者有人拿水过来喝的，拿来洗头的，就是没人带什么东西的，应该放下重担。我最近发现跑短跑的人特别有一个奇怪，马上明年八月奥林匹克运动会你去看好了，跑100米跟200米的男选手十个有六个光头的。任何运动球员留长头发的大有人在啊！你看篮球选手，什么美国的 football 的什么运动员，长头发的大有人在，跑短跑的没有一个长头发的， 大部分是短头发，甚至剃光头。为什么？放下重担，那头发都嫌重了，就差那个0.01秒，这个头发嫌累，剃个光光的。搞不好下水还有人穿泳装，像泳装你知道，有些就是他舍不得剃头发怎么办呢？那游泳的那个泳帽这样，噗，都流线型的，像冲线冲得快一点的。放下重担，不然你就不能追求卓越。那最后两个待会会提到，仰望基督跟直奔标杆。好，第一个胸怀大志。我说过的，基督徒能够胸怀大志吗？应该，这有圣经依据的。哥林多前书14章，保罗这样说：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后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心智上总要做大人。耶稣说过，我们如果不能够回转像小孩子的模样，不能进天国。可是不要搞错了，我们回转成小孩子是什么意思呢？保罗这边说得很清楚了，做坏事的时候要像小孩子一样的 innocent， 单纯，不会有什么坏的心思的。小孩子最大的坏事就是偷吃两个饼干，他只能做到这儿。你读了 PhD 以后，两个饼干不够你吃的，你不去到人家那个什么银行的那个资料库去咔一下子赚他个2-3千万，你的 PhD 就白读了。 Computer Science PhD 你的本事就吃两个饼干就够了吗？所以二是要像婴孩一样，心智上却不要做小孩子。我的小外孙呢，很喜欢这个收集所有的救火车。你要问他长大做什么， Firefighter。 美国的男孩子或者美国出生的男孩子，包括你家的男孩子，我告诉你，美国长大的10个有7-8个长大要做 Firefighter， 做救火员。哇哦，他从小就这么有舍身救人的雄心壮志吗？才不是呢。他干嘛要做 firefighter？ 如果在中国，你的孩子说长大做救火员，老爸一棒子打死，什么不好做的，没出息。所以在中国做救火员是没出息的，那在美国做 firefighter 是很拉风的。所以呢，他家里哈小型的救火车很多部了，他有一部这么大的，还有一部这么大的。那天我太太看到一部这么大，想说买给他做圣诞礼物。我说他家的 parking lot 摆不下了，他的小的、大的、中的、各式各样的救火车已经10来部了，再来一部这么大，免了。而且我说啊，再过2年，他就改了，他不要做 firefighter 了。那时候那些救火车都不知道放哪儿去了。后来呢，有一天碰到他爸爸，我的女婿啊，我太太就跟他讲，他本来想买一个这么大的救火车给他做圣诞礼物，我劝阻了，他就跟我太太跟我说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真的，他家 parking lot 堆不下了。他很喜欢救火车，那尤其哈，偶尔我们他们住的地方偶尔救火车就来了。你知道救火车来的时候，通常不一定是我的，就有人有什么事儿了，救护车来的时候，救护车来，救火车就来了。哦，好大一部车啊，然后那个警车轰轰轰，他是乐的，简直是又蹦又跳的。啊，来了，他管人家死人不死人的，他只看到救火车来了，灯亮了，他就兴奋的要命。所以他为什么做救火员？他就巴不得哪一天去开那部车。哦，又大，声音又大。大概每次他坐他爸爸的车子的时候，就觉得很憋。救护车一来，我们都不要把边上去，然后救护车呜就过去了，救护车呜过去了。他可能在坐在车里就在想，我长大要开那种车，一开过去，别人都会闪到一边去。所以他长大叫做 firefighter。你开救火车，的确，管他红灯绿灯什么灯，过去了。别人都给我闪在旁边去，对不对？这叫做小孩子的心智，心智上要做大人。也就是说，成年人有成年人的想法，成年人对于人生的志向当然会跟小孩子是不一样的，小孩子比较善变，成年人不会的。那到底什么叫做 基督徒胸怀大志呢？也许我用一个人他说的一句话来做个代表吧。他说了两句话，他说 expect great thing from God, attempt great thing for God。 这个人如果翻成中文可以说期待神做大事，竭力为神做大事，这人叫 William Carey。 这个人可能连很多基督徒都不见得对这个人名字很熟悉，但是如果在基督教谈到宣教或各方面的话呢，他可是鼎鼎有名的人物。在宣教历史上他的地位相当于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在基督教影响力有多大， William Carey 在基督教的宣教历史上他的影响力就有多大。他说对他自己而言，他的人生观是他期待神能够做大事，但是他也努力的竭力为神做大事，这叫胸怀大志。这是基督徒的人生观。但这个是一个平衡啊，这两句话少掉一句话就不是基督徒的人生观了。那今天我们的问题往往可能有一而没有二，不管是有哪一个。期待神做大事是什么意思？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相信有一位神，神创造天地，神无所不能，因此我承认人的微小，但是我相信这个神能够做大事，因此我对神有这样一个信心，我期待他能做大事。我今天碰到任何的问题的时候，我知道靠我自己过不去的，我靠我这个螳臂挡车不可能的，但是有一位神他可以，因此他特别有信心。很多小孩子呢，对父母尤其对他的爸爸呢，可能有无穷的信心。他打架打不过人家的时候，没关系，打输了破皮了没关系，等我爸爸来了看他怎么收拾你，一副拽拽的好像一副打赢的样子，这叫信心。基督徒有一种信心是我知道我的能力有限，但是我期待神能够做大事。但是另外一句话是很重要的一个平衡，否则的话就失去平衡了。那就是说你也自己每一个人要尽我们的责任，竭力的为神做大事。换句话说，当你相信神能做大事的时候，如果没有竭力为神做大事，我就成为非常的被动，非常的依赖。反正神能做大事，我看神怎么做。每天早上起来吃早饭的时候，拿一个空碗望天祝谢祷告，神啊，感谢你给我新的一天，今天您是给我豆浆啊牛奶呢，不管给我什么请赏赐，就拿个空碗。我想我们都说不应该这样子的，是不应该这样的。可是如果你只期待神做大事而不竭力为神做大事的话呢，你就落到这种情况。所以刚才半开玩笑的说，你找工作看神怎么带领，找老公看神怎么预备，错吗？不完全错。可是并不代表着说工作看神怎么带领，你连申请信都不寄吗？连 resume 都不写吗？你平常也不写 paper 不做任何事情，工作就掉下来给你吗？那不是哪有空碗要神给你豆浆牛奶一样的愚蠢，不会这样的事情。神也期待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可是当你竭力为神做大事的时候，努力的在做的时候，如果你忘掉是神才能够成就大事的时候呢，你可能做得很有挫折感，有的做了又做做了又做，就发现好像事情没有太大的改变，然后你怎么办？你怎么想呢？对基督徒来说，我竭力为神做大事，但我相信神能够成就大事，而且神成就大事的时候未必在我有生之年，未必我眼睛看得见。我只问我做的是神要我做的吗？只要我做了，剩下结果我会交给神的。这叫做成事在人，谋事在天。哎，不是，应该倒过来念，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啊。就做事情是人的事情，人不能在我眼前而成是神的事情， 即使在我有生之年没看见他成，我相信最后能成的，因为神能够让他实现。 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 but I have to attend great things for God. 这是一个平衡。 William Carey 是一个宣教历史上一个很奇特的人物，传奇的人物。他是一个英国人，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他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因为太穷了，不是笨的问题，穷的问题，他没有机会受过任何教育。二十来岁已经开始做事了，他没有受过任何教育，所以也不能做什么大事情，他就替人家补皮鞋，也是二十来岁才信基督教的。你不要以为英国人一出生就是基督教徒，你以为欧洲人每一个人一出生就是基督教徒，没这回事，他也是二十来岁才信耶稣的。信主以后很热心，那么那个时候英国正在所谓今天说法叫做英国崛起了，那么18世纪中旬左右，那么他就很有感动，就觉得英国开始好像在世界各地称霸，英国也开始在印度开始成立了东印度公司，英国的影响力在那里影响慢慢扩大，后来印度成为英国殖民地，英国人把很多东西送到印度去了，也从印度带回很多的产品。但是东印度公司有一个政策，绝对不许任何宣教士踏足印度。也许跟我们各位你在中国受教育的时候常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宣教士是西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走狗、先驱什么什么之类的，好像宣教士都是坐着炮舰去的。我没有否认在有些情况下的确是如此的，在某些地区、某些国家、某些时候是有的，但你不要以为全部都是的。事实上你真正去读历史，你去读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是把鸦片卖到中国的，东印度公司的政策绝不容许宣教士踏上他们的船，不许任何一个基督教宣教士到达他们在做生意的国家。为什么？他知道只要基督徒一去，宣教士一去，破坏他的生意。果然如此，在中国谁反对英国人卖鸦片给中国，就是宣教士，英国的宣教士，跟英国政府、跟英国东印度公司打对台的，就是英国宣教士。所以他要去印度，这 William Carey， 东印度公司不收他，他根本不欢迎任何一个人用宣教士的名义去。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所谓的宣教工作，所以最后他是去了印度，而且事实上他是坐了丹麦的船去丹麦，在印度的殖民地是在整个英国一小块是丹麦的，就在今天的孟加拉那里。据说他当年去应征的时候，他去的时候不是用宣教士的名义去的，你不可能用宣教士的名义，即使丹麦也不行，那因此要应征一个工作。那时候也没有教会，没有个人可以支持他远渡重洋做宣教士，所以人家就问他说，那你能做什么，为什么把你带到印度，然后我还付钱给你聘你做我的职员，你能做什么？他就问他说，你受过什么教育？没有。你会做什么？没什么。你现在做什么？补皮鞋。哦，印度人不穿鞋。那我从英国送一个人到印度，替谁补皮鞋啊？替这些殖民地的官员补皮鞋？太不值得了吧。你到底会做什么？你想做什么？他想一想说，这样子吧，我去印度学印度文，帮你们做翻译官，那你会吗？我现在还不会。你现在不会，你怎么以后会呢？这样说吧，大概两三年前我才刚信基督教，没信基督教以前呢，我几乎是文盲，因为没读过书嘛，他连英文都不太懂。信了基督教以后要读圣经啊，我英文不行啊，所以开始苦读英文，终于我能够读英文圣经了。那些公司的职员看看他笑一笑，我们也都会读英文圣经，那还什么了不起嘛？你会读英文圣经，我就要上船到印度去 啊，那不是的，当然不是这样说的。我从不会读英文到会读英文，那为了要把圣经读好呢，总要读读参考书吧。就发现马丁路德的德文注释书听说很好，不懂德文，我自修德文，我现在可以看马丁路德的德文。为了读一读加尔文的法文的注释书，所以我自修法文，我现在会读法文。想要读一读别的圣经版本，哎，发现天主教用古代拉丁文写的，所以我现在自修也会了拉丁文。为了读原文呢，所以希腊文我也自修会了，希伯来文也会了。就过去两三年之内，我现在学会希腊文、希伯来文、拉丁文、法文、德文，还加上我们的英文。所以我大概还学语文，还学得蛮快的。所以印度语没学过，不过或许我很快就可以学会的。那个人一听，行，上传。他就去了印度，40多年，他从此没有回过英国，他死在印度。2年之后，他学会了第一种印度语，就是孟加拉语。他翻译的第一本，也是著作的第一本，全世界第一本孟加拉语跟英文的字典。第3年开始翻译孟加拉语的圣经。40年之后，他翻译的6种不同语文的新旧约全部的圣经。印度有300种完全不同的方言，他一个人精通38种。这完全不同，就是说不是说什么山东话、湖南话不太一样，那叫方言。基本上我们是汉语，他们不是的，印度语是可以完全不一样。他懂38种，6种新旧约圣经翻译好了，20几种是新约大部分翻译完了。到今天世界纪录，从来没有一个人破过他的世界纪录。他40多年翻译38种圣经，表示说一年学一种就能编字典翻译圣经。他编过大概5种到6种印度语跟英文的字典，孟加拉语是第一个，还有别的。他也把印度的印度教的很多经典翻译成英文，那所以英文的圣经翻成印度语，但是他把印度教的很多经典第一个翻成英文的，全世界第一个 William Carey。 他没有小学毕业，他做印度第一所私立大学的校长。你说小学没毕业可以做校长？就凭他懂38种印度语，全印度没有一个印度人印度语比他还厉害的。他甚至是英国皇家科学院的植物学院士，植物学跟他翻译圣经什么关系呢？他补皮鞋的跟植物学没关系吧？对，因为他2年之后就离开那个丹麦的贸易公司了，虽然是学语文，后来还独立了。为什么？他不想做任何事，不想做贸易。那你说你在印度你还能做什么？他要自力更生，所以呢他看这些，他因为补皮鞋嘛，对皮革很了解。那你知道印度很多牛啊是不能杀的，这牛很多，牛皮很多，他开了一个皮革厂。然后呢看到印度人穿很多布，那时候没有化学染料，他就开了一个染布厂。为了要收集染料，当然是天然植物的染料，他就收集印度奇花异草。三四十年之后，他发现有380种全印度独有的植物。所以在英国皇家科学院植物学里面，他是全部的人当中发现新植物最多的，没有一个人认得 William Carey。 这些植物学的教授都是牛津大学毕业的 Edinburgh 或者是 Oxford 或者是 Cambridge， 没有一个人听说过 William Carey。 他们怎么找都找不出他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原来他是加里敦大学毕业的加里大学加里敦的自修的。因此后来他晚年的时候就颁证给他皇家科学院院士的荣誉头衔，请他回英国接受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颁证。他回了一封信，我忙着呢没空，他没回去。维多利亚女王就把皇家科学院的院士证书用船送回去给他。他死在印度，这句话就是他25岁离开英国上船要去印度之前，最后在一个教堂讲一篇道，他讲道的题目就这句话： As that greeting from God, attend greeting for God。 这是 William Carey。 四十多年后他死在印度，他的一生正如他所说的，这叫做胸怀大志。什么叫做胸怀大志呢？让我用这样的说法吧。第一，大志不是因为你个人有一个野心，个人的一个抱负，而是为神的缘故，你有一个雄心壮志，是为神。所以如果你说我有一个大志，我希望在四十岁以前我可以挣1000万美金，少，不够大，因为这是你个人的野心，个人的抱负。你说我从小就有野心，要将来做总统或做这个或做那个，这都不是我所谓的胸怀大志。 William Carey 是为神他有一个大志，而且这个所谓的大志的大小呢，不是用地上的事物可以来衡量的。如果说有一个基督徒说他的大志是将来做一个伟大的布道家，像美国的 Billy Graham， 我每周一讲到几百万人听我，这也不算大志。那做个小牧师就不算有胸怀大志吗？我想不是用这些东西来衡量的，而是他自己想要为神做什么，在神的计划中他愿意扮演一份神要扮演的角色，然后为这个他尽一生的力量去预备去做，这叫做胸怀大志，而不是用比来比去的。所以一个人的价值是在于他是什么样的人，不是他做了什么事情。 William Carey 当然从人的角度来说，他仍然是一个又卓越又成功的人，他很成功，虽然他中间付出很多代价，他的妻子跟他去了印度，十多年以后精神分裂，因为他至少有一个儿子去了印度没多久就死了，说他有不止一个儿子，孩子死在印度，他的妻子生病精神病最后也死在印度，但是其他方面你可以说他得了英国皇家科学院的院士，他做了大学的校长，他翻译了这么多圣经，在历史上他成为鼎鼎有名的人，好像他是成功的人。但是在 William Carey 离开英国踏上印度之路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想过他会得这个，他也不是为了要得这个去印度，他只是想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让神来用他，他竭力的为神做大事，他也相信神在他这个微不足道的人身上神可以成就大事，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个是一个基督徒的所谓胸怀大志。如果用另外一种话来讲，每个人不管你年纪多大，中国人也许很少用这样的说法，不过我觉得你从这个角度想也没什么坏，那就这样说吧。过去在中国很有名的人，很有成就的人，他死的时候我们会在他的墓碑上刻一些字的，只有功成名就才给他刻一些字的，而且常常是别人替他刻的。如果倒过来说，你有没有想过，假如有一天你死了，你希望在你的墓碑上刻下什么字，是你希望别人对你有这样一个评语？也许你说不要墓也不要，墓碑也不要，当然我了解你的意思了，你不在乎这个东西。我现在倒并不是真的在乎要一个多大的墓，多大的墓碑，多漂亮什么东西，我只是说对个基督徒来讲，你必须思想一个问题，当你一生结束的时候，你在神的面前以及在众人的面前，你希望留下一句什么话，可以让你自己说这就是我。保罗说过这样一句话，他在提摩太后书最后写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当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诸此类，这是他对他一生说，好像英国有一个海军元帅叫 Nelson， 他最后跟法国一场大战把拿破仑的海军全部歼灭以后，他受重伤快死了，他告诉他的副官，告诉维多利亚女王，告诉女王 I have done my duty， 我尽了我的责任。将来你在 Nelson 的墓碑上看到什么？就这样一句话 ：He has done his duty。他的一生的评语是这个。
身怀大志就
是。将来我们都必须自己想，将来如果我死了，有什么样一个东西可以描绘我的一生，然后我会觉得 ，Yeah， 值得。你必须为一个东西而活，那叫做胸怀大志。那对基督徒来说，你必须思想，假如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你对你的这一生是充满了懊悔，很多事该做的没做，不该做的做了，对这个人或做这件事情等等等等，还是你能够说对神对人我问心无愧。如果你做到这一点了，你算是胸怀大志的人，你也一定不会荒废你的时间在很多不必要做的事情等等。好，第二个，放下重担。放下重担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雄心壮志是一件事情，成功的人不多，原因就是常常在奔跑这条路追求卓越的过程中，很多时候重担成为我们的牵累。希伯来书说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他提到有一种重担，那就是我们的罪。我们如果不能够脱去这个，不能够把这个放下来的话，我们不能够真正全心全意去奔跑前面的路，你不管有多大的雄心壮志，最后也不可能成就。年轻的时候基本上我们都比较会像是胸怀大志的，或者说比较 idealistic， 就是比较理想主义者，所以难怪红卫兵都是20岁以下的，从小兵越小越好，越小越有理想主义。几十年后红卫兵都已经五六十了，那些呢可能是现在我们看为贪污腐败什么什么什么，当年他也有理想过呀。正如在台湾来讲的话呢，现在大家骂得要死的民进党的这个那个，哎，当年可都很有理想哦。那谁想到他年轻的时候是这样，现在是这个样子呢？这就问题在这里了。如果你忘掉了，你自己最大的敌人就是你自己，使你不能卓越的不是别人，不是环境，就是你，就是那缠累我们的罪。这是我们很少人想到的。我们常常在谈追求卓越这种题目的时候，我们会谈到很多怎么应付环境啊，应付这个应付这个，但是你很少想到其实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那但这个是基督教信仰当中最独特的一点，也是最强调的，谈到人的罪的问题。当然今天下午这段时间的有限，所以我会约略提到，但是晚上的第二堂我可能会多花点时间谈到这个罪的问题，以及自我的认识、自我的突破的问题。不过基本上你可以这样说，追求卓越的时候，其实最大的敌人障碍不是别人，是你自己，不是环境，就是你，你自己里面的罪性。如果你不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而且有一个对付他的方法的话呢，你自己会败在你自己的手上。所以你永远不要低估罪性的破坏力跟它的杀伤力。我自己台湾的背景，最近台湾政治上乱得一塌糊涂，但是我自己的感触，特别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一件事情的话呢，我会觉得一件事情就好像两年多以前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也得过奥斯卡金像奖，就是 Token 的小说变成三集的电影 The Ring The Lord of the Ring 魔戒那个电影。 Token 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的好朋友就是 C.S. Lewis， 那是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基督徒作家。Token 跟 Lewis 在1930年代，他们在英国都是做文学系的教授的时候，有一次他们两个就谈话，就后来就觉得说，其实我们应该为这个时代呢写一些比较好的代表性的基督徒的文学著作。后来两个人就相约彼此努力。C.S. Lewis 就写了一套给儿童看的书，就是那个 The Kingdom of Narnia， 后来也拍成电影啊。那他是写给小孩子的书， Tolkien 就写了这套 Lord of the Ring， 所以这是基督教的小说。可是整个小说里面从头到尾你看不到一点点好像基督教的文字任何东西，甚至连那个预表都看不出有任何基督教的东西。其实那是一个基督教的小说，它要表达的是人性中的一些问题。从 Lord of the Ring 呢，我就想到陈水扁。所以呢半年前我写了一篇文章寄到台湾的一个基督教论坛报，台湾有个基督教的报纸，我的题目就叫做陈水扁的魔戒。陈水扁的魔戒，那个故事 Lord of the Ring， 他提到那个 Ring， 那个 Ring 那个戒指不但是法力无边哦，谁戴上去谁法力无边呢？最重要的是这个 Ring 戴上去会改变你的个性。所以他这个游戏规则是这样，戴上 Ring 你的能力无穷，但是代价就是你整个人，不管你原来是什么样的人，戴上去你会变的。所以当他们觉得这个 ring 被这个魔王拿走，当然不得了了。那好，找一个好人嘛，好人戴上去打败魔王不就得了吗？不行，弄个好人戴上去他就变成下一个魔王，那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把这个 ring 毁了。那好了，挑一个人去啊，武功高强的人大有人在，阿拉冈那个王子武功也很好啊，身份也很对啊，请他带啊。No no no， 不行，万一他带着带着带上去的话，他就变成魔鬼了。那白衣巫师 Rudolf， 就是 Rudolf 还是什么，总而言之叫那个白衣法师去带嘛，他法力无边嘛，哎，不行，最后找了一个谁，一个小矮人，打架不会打，没法术，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叫他带？就是因为他啥都没有，是最没有野心。他带着这个就乖乖的就把他丢到火山口丢下去，他不会想说霸占这个，因为你啥也没有嘛，论本事论地位你什么都没有，你会想说带这个吗？不会的。好，就派他。那当然又不会打又不会怎么样，所以沿路就要很多人保护他，历经千辛万险，对不对？最后第三集快结束了，到火山口了，那个矮矮的那个小矮人终于拿了个戒指到火山口，只剩一步丢下去。他的好朋友说，抓呗抓呗抓呗，丢下去丢下去。他拿着那看了好久，走，This is mine， 这是我的戒指。他的朋友说，oh my goodness， 我们搞了半年最后到这里，就让你丢下去，你不丢了，说是你的戒指了。 This is mine， 就跟你儿子讲的话一样，你孩子两三岁最第一句讲话就是 This is mine， It's not fair。 哇，别人英文学不好，这两句话学得好得很，溜得很。因为整个过程中那个小矮人为了救自己好几次带上去了。为什么带上去？他带上去整个人变成隐形人，所以敌人来了啊一下来他不见了，他带上去了。可是白衣巫师警告过他，你每带一次你的性格就改变一次，带着带着带着你就会变成魔鬼了，带着带着你原来没有的再犹豫就有了。所以他带过好几次了，到了火山口要丢下去的时候他不丢了。当然最后那个叫咕噜，就是那个像个骷髅头的那小咕噜，那是原来的 Ring 的拥有者，要去抢，最后抢的结果那个小黑人连戒指就掉在火山里去，最后是化掉。为什么叫做陈水扁的魔戒？当他没戴上去那个戒指，当他没做总统的时候，陈水扁是另外一种人。现在戴了七年多快八年了，他 他已经不是以前的陈水扁。可这个情形不是只发生在台湾，韩国他几乎有一个双胞胎叫做卢武铉，韩国现在的总统，他们两个人是难兄难弟。卢武铉韩国总统现在马上要改选，明年他就要下台，所以陈水扁下台的时候就是卢武铉下台的时候。卢武铉也是律师，跟陈水扁一样，卢武铉是有名的人权律师，在中国叫做维权律师，专门替穷人打官司的律师，不收钱的，所以呢名望很好。一当上总统不得了了，他没结婚，所以没老婆没孩子，可他有个侄儿贪污的一大堆钱被抓起来，正如陈水扁的女婿被告被判刑一样的丑闻。然后卢武铉所有的亲信所有的机要秘书十几个都关起来了，都是贪污。然后等等，就说他现在的卢武铉跟以前卢武铉完全不一样。所以现在他们两个人的名望哈，卢武铉在韩国大概不到 15%， 跟陈水扁差不多，陈水扁是不到 20% 的，两个难兄难弟，但都是戴上戒指以后，这个就变了。这是我所谓的，往往你自己里面的一个罪性，是把你自己毁灭的那个最重要的原因。你不能怪任何一个人，你不能怪大环境。当然，他用陈水扁用各种方法来说是别人怎么样，不是他的错啊，这种之类的。其实历史当中这样的情形太多了，所以 Tolkien 写那个小说虽然没有一个字谈到基督教，但是是很有基督教含义的一个小说，他讲的就是人的罪性。那个戒指就是权力，就是权力。英国以前有一个爵士，一个皇家的爵士说过一句话，权力会让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让人腐败。 Tolkien 的小说就是从那句话引申出的一个小说故事。所以为什么要把这个戒指给毁了？当你赋予任何一个人无限的至高无上的权力的时候，再好的人都会变成魔鬼，因为人里面有个罪性。放下重担，这是在追求卓越当中最重要面对的问题。如果你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的话，你自己就成为你自己最大的绊脚石，你成为你自己最大的毁灭者。那当然怎么样去除去罪恶，放下重担，我说今天晚上我会多花点时间来讲。基本上从基督教的观点，这就是基督教信仰整个要谈的问题，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来根治一个人的罪性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不解决，追求卓越就成为一个妄想。第三个，仰望基督。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是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想仰望基督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在你软弱无力的时候仰望基督，也就是信靠基督，依靠他的能力，使你能够撑过这一种最艰难的时候。仰望基督的另外一层的意思是以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榜样，好像这边所说的，他因为有一个前面的喜乐，所以他可以面临羞辱的时候他可以轻看羞辱，碰到苦难的时候他可以忍受十字架的苦难。那今天他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他成为一个榜样。所以这是这个仰望的双重的意思，也就是说追求卓越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仰望依靠这个基督，或者说基督所代表的神的恩典和能力。因为我说过追求卓越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这个代价不一定是每个人付得起的，挫折困难很多事情常常会有。那有一些挫折困难可能是因为环境不一定是因为人，可是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是很难让人能够继续坚持下去的。 你坚持不妥协吗？你坚持不转弯吗？如果在很多环境里，包括在中国大陆也是一样，如果你做生意，我最近常常去中国，
有些人跟我
说他是基督徒嘛，他做生意嘛，他说庄牧师啊，你知道的，我在这边做生意，凡事照圣经一样办的话，生意就别做了，红包不给，那别人给，那合约还做得来吗？上，这是规矩。那除非是好，清高神都不送，没就没了，喝西北风就喝西北风，那很大的勇气啊，对不对？那还有一些环境的挫折，有时候是意想不到的。所以我说，这是基督徒的人生观。发明电灯的这个很有名的爱迪生，他也是个基督徒。我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看过爱迪生的传，很多人会鼓励人家读名人的传。我呢，不反对，也不特别鼓励，因为我小的时候读名人传了，都没有好下场，越读越泄气。读完的结果就是说，我肯定不能成功了，每一个人都是怪人。拿破仑说一天只睡四个小时的，啊，哇！要像拿破仑一样成功，就得每天睡四个小时啊！哦，多累啊！算了，拿破仑我不做了。松下幸之助，日本 National 电器的创办人，哇！他说，别人比我聪明，所以别人每天日本人很拼的，一天做十二小时，我不够他聪明，所以我做十六小时。那我呢？我比松下幸之助聪明还是不聪明呢？他十六，那我怎么样？十八、二十，那命都没了。哦，要成功就得十六、十八、二十小时拼下去，难怪你们很多人傻傻的就这样拼的。这都是读名人传的结果，的坏结果。要不然有些名人真的是怪人，不正常的。那我们很正常，所以呢，读完以后证明你是一个正常的、不会成功的人。那读爱迪生传呢？爱迪生呢，他。你虽然说很聪明，可他每次都说我是99分的努力加1分天才。我们总认为爱迪生是99分的天才加一点小小的努力就可以了啊！不，我是99分的努力加1分的天才。那不管他几分天才，我读到他传记的一部分，到50多岁了，他已经算是人生的高峰之一了哈。电灯已经发明了，都已经卖了，说他搞了自己的公司，他在 Chicago 弄了一个很大的研究中心，那个研究中心当时花了将近1000万美金，那你知道70、80年前的千万美金今天都上亿了，他能够搞出这么大一个研究中心，那就知道他的公司挣钱挣了不少，不然一个研究中心投资这么多钱。有一天研究大楼失火了，那当时做研究一定很多化学品什么东西，那种东西都是一烧起来简直是没办法救的，喷水也没用。哇，是整个大楼烧了一塌糊涂，全芝加哥的消防队都来了，没办法，何况那个是高楼啊。他的传里面就提到他两个小事情啊，两种版本当时他的实验室被烧掉的故事。一个故事的版本是说他的实验室的主任站在他旁边，两个人就看着这个大火把这个大楼烧掉，然后他的实验室主任呢在旁边就哎呀垂头丧气，哎呀懊恼的要死，哎呀爱迪生先生完了完了，全部的心血都完了，大楼烧了，研究仪器烧掉了， data 烧掉了，所有的心血都没有了啊！爱迪生呢很乐观很高兴，哈利路亚，跟您唱的诗歌是一样的，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他把我们所有的错误也烧掉了。这是什么？当然我那时候才高中生，读他这种传记读下来以后，这个人 crazy。 试试看哈，我们当中大概还在读书的不多了，假定你还在读书，你在写你的博士论文，在你的 laptop 打了打了打，在拼最后的一段时间，熬夜到3点钟了啊，快睡着了，再喝浓浓的咖啡，然后在迷迷糊糊之间你的咖啡就下去了，然后就看着你的键盘噼噼啪啪还在那冒火花呢。如果你是爱迪生，你就说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上帝把我 laptop 所有的论文当中的错误都毁了，明天重新买一个电脑，从第一个字重新打起。 那你就像爱迪生一样成功，否则随便你要跳哪里，跳大西洋也好， Hudson River 也好，随便你跳一个，选一个去跳好了，你一定会跳河的，没有 backup 烧掉了。哎，爱迪生是这种人啊，什么大楼烧了，上帝把他的错误烧掉了。那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也差不多，换来一个人，旁边站的是他大儿子，他叫大儿子说，去叫你妈来，去叫你妈来，他一辈子看不到这么大的火了，这是看烟火吗？他上千万的研究大楼烧掉了，他还那么高兴，叫他儿子叫他妈来，叫他老婆来看大火。可是他真的成功啊，他后来盖了一个比他还大好几倍的研究大楼，他没自杀，没跳楼，活到七八十，他怎么了？他就是有信仰的人。当然我不敢讥笑我们当中任何一位无神论者，如果你是无神论者，我就不知道你会有什么下场，或者你要怎么来解释这个问题，烧掉了大不了再来一个，哇，那我就服了你了。爱迪生这个人是怪人，至少从很多世人的眼光来看是怪人，他的怪就是因为他有信仰，他相信有一位神，神容许这件事情发生，神就有办法把这件事情解决，所以没关系再来一次。他说没有偶然的，烧掉必然有一个原因，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只知道重新再盖一个。他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他的仰望基督是当他面临挫折的时候他可以重新站起来。那如果没有那个信仰的话呢，他要怎么去面对这种莫名其妙的挫折呢？所以当如果有任何一个人因为这样那样的挫折甚至自杀的时候，我也绝对不敢好像轻描淡写的或者藐视这个人，说他这个耐力不够，他没办法经过这些打击。因为如果碰到我的话，我碰到这种事情我不见得好得到哪里去啊，除非我有一位基督可以仰望，否则就凭你天然的本事吗？另外一个部分是一个追求卓越的人有时候会面临很多的那种困难，不完全是好像说大楼烧掉可能是一个意外，有的时候是一种很明显的羞辱挫折，或者是你有所选择，可是你选择的是为了追求卓越付代价，你就是不转弯，那那时候你怎么办？耶稣成为我们的榜样的意思就是说，耶稣为了承担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因为他知道他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他也知道做这件事情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所以他可以轻看羞辱忍受苦难，他是带着盼望的，不是无可奈何的。意外大楼烧掉，这就是无可奈何，碰上了嘛。有的时候不是碰上的，你可以选，而你却选择明知不可为的事情，那你怎么去想这个问题呢？对基督徒来说，耶稣成为一个榜样。中国人是很会忍耐的民族，我们的忍中文的写法心字头上一把刀，所以中国人是很会忍的。很多的年轻的小媳妇儿年纪轻轻就要忍受婆婆的虐待啊，忍着忍着忍到哪一天媳妇熬成婆，连本带利捞回来所以呢我们就是一代一代的没完没了的，所以这些小媳妇儿啊忍着忍着大部分都有这种毛病，胃穿孔，十二指肠溃疡，胃下垂。你想也知道，从物理学道理来讲，忍气吞声，你的满肚子的气往哪里去呢？总得穿几个洞漏漏气吧，所以胃穿孔，十二指肠溃疡，就是让气消掉一点，不然怎么办呢？可是明年奥运了哈，我告诉你，那些奥运各国的选手在准备明年奥运的时候，没有一个得十二指肠溃疡的，他们也很忍耐啊，可是他们的忍耐还有一个盼望啊，说明你做梦都会笑啊， 我看中国不知道多少学生啊，每天累得跟狗一样，然后睡觉的时候还面带微笑，梦见什么？梦见在北京奥运呢，国旗升起来了，国歌唱起来了，啊，站在那儿以后，一切的什么苦啊、流泪啊、眼泪什么都没有了，都忘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又是开始了，六点钟，跑步举重，然后拼啊拼啊拼啊，就这样子。他也很忍耐啊，跟这种忍耐不一样。他有个盼望，为了那个盼望，轻看羞辱，忍受苦难。当你没有盼望的时候，当然了，如果媳妇熬成婆，婆婆七老八十了，眼看大概再活两年吧，我连两年都很难熬哎。那如果活得很好呢，更难熬了，对不对？是到底你要指望了，指望什么呢？啊，当然我绝对没有勉励各位做媳妇儿的要怎么样，我从基督徒的观点不是这么回事了哈，我有另外一种方法，我只用这个做例子了。就是当你在忍受苦难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个盼望，一个美好的盼望在那里的话，所有的忍耐会成为正面的力量，所以耶稣成为我们的榜样表率。所以追求卓越的人，既然不是寻求人的赞赏，他就能够欢欢喜喜的轻看羞辱，忍受苦难，勇往直前。否则他自然而然的会妥协的，自然而然的慢慢慢慢他就屈就现实了。所以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人，社会经验多一点的人，我们当中的理想主义者越来越少，我们都蛮现实的。然后呢，到了这个年龄，你对你的孩子的时候呢，讲话你就告诉他说，年轻人有理想是很好的，不过听听老人家的话哈，我告诉你的，有的时候也不能太这样子啦，对不对？因为什么？我们受到挫折太多了，你慢慢慢慢慢慢就把理想都丢掉了。但是能够使社会被改变的，往往就是一些被称为呆瓜的人，他们就是锲而不舍的追求卓越的人。这种人即使他有生之年可能达不到那个目标，他最后会带来社会正面好的结果。是这种人，他必须有一种盼望。对基督徒来说，有一些人，我不能说每个基督徒都做到了这一点，但有些基督徒他因着仰望基督的缘故，他能够坚持到底，直奔标杆。最后一个，腓立比书第三章这样一句话，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追求卓越的人，他的人生永远是现在进行时，没有说啊，我已经完成了。当然保罗说过那句话，当跑了路跑完了等等，他写那句话的时候他在写遗书。因为他写那句话的时候，他说我知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到了，因此他告诉他的学生提摩太说，我要跑的路跑完了，当守的道守住了，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写这句话是他已经做最后遗言交代了，他可不是说在期望还可以再活十年八年的，没有了。他说我的人生到此要结束了，但是在这个时候我要告诉你，我对我的一生我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对我们所有的人，一个真正追求卓越的人，他的人生观应该是一种现在进行时。因为追求卓越的人，正如中国人说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永远不会完成的，永远不会达到完美的。我们永远在追求卓越，我们永远希望明天比今天更好，我明天比今天更进步，今天也应该比昨天更进步。属灵上是如此，什么事情都应该是如此的。但是他提到说，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完成了，所以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忘记背后就忘记过去的一些东西。基督徒不从人生的过去的经验中学教训吗？要忘记历史吗？不是的，他是强调两方面，一个是过去的成功。我们中国人俗话是这样说的，失败是成功之母， 我常常画蛇添足加一句话，失败是成功之母，成功是失败的爸。一个是妈，一个是爸。失败是成功之母，那成功呢？成功是导致一个人失败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他太成功了，他每一次都这样，每一次都搞得成，他非常信赖他这个方法，这一招，每次都出这一招。拿破仑的战术非常有名的，所向无敌，最后败在滑铁卢。因为每个人都研究拿破仑战术，最后终于了解拿破仑是怎么打的，所以当我出这个兵，拿破仑会怎么反应，我了如指掌。果然他又出了这一招，他就死在这一招。你怎么成功的？常常我们 Boston， 以前有一个中国的名人叫王安。30岁以下的人，没有几个人知道王安是谁了。40岁以上的学电脑的，没有一个不知道王安的。现在是30岁以下的人，没有几个知道王安的。那是我们 Boston 非常有名的一个人。你所有的电脑，包括我这个 laptop， 所有的设计，所有的东西都是王安发明的。以前的电脑叫做电子计算机，是计算用的。现在我们的电脑是来做 PowerPoint， 做文书处理的，发 email 什么作业什么，这整个的点子就是王安的。那以前的电脑就是做计算用的，是王安，所以他成立了王安电脑公司，他非常成功，非常有钱。他最有钱的时候，60几岁的时候，有人请他写一本他的自传，他写了一本自传，英文名字叫做 The Lesson， The Lesson。中文翻译成教训。好，他就提到说他的成功是怎么成功的，他是中国人，他深受儒家的影响，所以他无论管理家庭管理企业做所有的事情都到中国儒家那套这样写的。快写完快出版的时候，他已经得了癌症，他也把公司交给他的儿子了。可是他死以前，他已经看见王安公司岌岌可危了。他死后没多久，王安倒闭了。王安公司曾经有将近10000多的员工，在 Boston 旁边有一个总部，那边就5000-6000个人，上千个中国人。王安倒闭的时候，你可以知道最惨的就是中国人，树倒猢狲散的，所有电脑业的中国人，哦，那一次是惨得一塌糊涂，连教会都快垮掉2-3个。包括后来我去牧羊的教会，那是我去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哈。所以他公司垮了，他的总部大楼，在里面上过班的人告诉我，因为我们这样看看不出什么特别来，那个大楼呢造型有点怪，你从平面上看过去的话，就是说不是一个普普通通四方形的一个房子，是一个你操作，你要从空中看，那是一个 W， 所以一个曲线型的W， 那是王安的第一个字，这是我的 kingdom， will live forever。 结果呢，垮了。大楼可以有4-5千个人上班的，当时盖了$50,000的，我刚到 Boston 的前一年卖掉50万，所有的老中都50万，哇，10多年前 Boston 房子就已经不便宜了，50万大概买一栋 house， four bedroom 差不多。别人听啊，这么大的房子50万，哦，我怎么不知道呢？我去标啊。那有人标到了，标到的人人家说，哇，你捡到了便宜了。那个还一副真的假的也不知道，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You know， 50万标到了没有错，不过因为过去好几年没有付水电瓦斯费， 谁飙到了，所有 liability 欠债都要一起付的，所以 liability 五百万。所以50万买进来是50万付给王安公司最后的那个破产的那个债权，然后500万要付给水电瓦斯公司，不然不接水电了。然后一接上去，不管有没有人进去，一年200万。就说你大楼开在这里，水电接上去，即使一个人都没有，譬如说单单 heater， 你知道吗？冬天那个水管你 heater 省电，瓦斯不开。全部爆裂，你就只好开哦。但这个大楼你就维持最起码不会结冰的温度，然后电啊什么东西下来，200万，没有房客你都要付200万。所以那个一副愁眉苦脸，你看好这个时候到哪里找房客呢？能够把5000人的房子把它装满，那我就可以赚了。那装不满的时候呢，我还得亏呢。当然了，不会亏的啊。但你就知道5000万的大楼以50万拍卖了，你就知道这个帝国垮得怎么样情形。他的书出来了，每个人看王安的 The Lesson 这本书的人都是反面来读的。以前是要来看王安怎么成功的，现在每一个人买这本书都要来看王安怎么死的。读这本书 You know how he died，他死得怎么惨，这本书叫人。所以 The Lesson 是他失败的 Lesson， 他怎么成功的就是他怎么失败的。你要忘记过去的成功，要以过去的成功成为你自己的骄傲，成为你的自满。但是有的时候你也要忘记过去的失败，不是不要从失败中学教训，你需要，但是你要忘记过去失败的阴影。有的人婚姻碰到一个挫折，那个婚姻失败的挫折会使他终身不要结婚了。终身如果是男人的话，终身看到女人都是一副仇恨的眼光，所以说女人又怎么样啊啊 please 忘记失败的阴影，说不定神为你预备一个很好的姐妹啊。姐妹也是如此啊，婚姻的失败，事业的失败，所有的东西你要忘掉那个失败的阴影，你才可以脱离那种自卑、自怨、自怜的情绪，然后 move on， 继续往前走。追求卓越的人会这样，忘记过去的成功，不要骄傲，忘记过去的失败，然后靠神的恩典重新站立起来，继续走。就算你犯了罪，被神管教了，好像大卫一样，但他有个祷告，求神是重新造一个清洁的心在我的里面，我就可以站立起来，而且荣耀的赞美主。他要站起来，他也不要被自己的罪就一直埋在那里，然后每天就是自怨自爱自怜，然后说神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我这辈子没有办法了，完了，没有。所以他失败过，但是他能够站起来，要忘记过去的失败，然后靠神的恩典继续往前走，所以向着标杆直跑。最后他说，因为神从上面有召我来得的奖赏，每一个人有神对他独特的一个呼召，你要去寻求明白神在你身上的呼召带你是什么，然后一生竭力的去完成它。当然这个呼召不一定在你年轻的时候立刻临到，有时候在你人生的过程中到一个时候才明确地向你表达。摩西40岁以前在埃及王宫中做王子的时候，他不知道神的呼召是什么。后来他逃亡到埃及的西乃半岛的旷野40年之久，牧羊，他以为这一生就完了。80岁了，神才开始呼召他，说：“可以了，摩西出来吧，把你的百姓带出来。”所以神有的时候在不同的时候给人明确的一个呼召，但过程中神可能在预备。你要明白神在你身上的呼召带你是什么，然后去竭力的完成。至少今天这一堂我没有时间讲，下午那晚上那一堂也许我会稍微再多提一点点。不过我只是说很多人很好奇的是1990年的时候我为什么会辞掉我一个蛮好的工作，回到美国读神学院，后来现在变成做牧师。对我来讲也好像是这个一样，在过去我学化工专业工作了很多年，然后读一个博士， 再回到台湾国家研究院工作了七年，工作了好好的，待遇很好，也很有事业上的成就感。我带领一个研究团队160几个人，做化工方面的研究，全台湾化工业要做什么，在我们这个小组里面，我们做规划，我们做市场规划，我们做科学研究，我们不是只是在实验室杯杯罐罐去做研究，我们是帮全台湾化工业规划未来20年要投资什么东西，然后也做研究，也做这个的，所以我觉得做得蛮满意的，蛮喜欢的，研究经费很充足，做得很起劲儿。一切看好，真的护照领到，然后呢，你就面临一个选择。那我觉得那是神给我的那个时刻的一个呼召，我就回应了神的呼召。对我来讲，那是神从上面召我要得的另外一个奖赏，我就放掉那个，重新开始。我辞职的那一天，就是我大学毕业20周年纪念日。我毕业的时候1970年6月11号大学毕业典礼拿毕业证书的，辞职的时候1990年6月11号，我递上辞呈，召集我的研究部门160个同仁，就像这样这么大的一个会议厅，我就跟他们先讲了一下，90年到95年我们有5年的国家计划，所以5年的经费有了，经划计划是什么，钱多少钱，还有石油公司的国营企业的委托研究什么什么，私营公司有好几家委托研究多少，所以总共加起来多少多少钱，所以大概五年将近忘记多少钱了，4-5千万美金或多少，钱有了，计划有了， Let's move on。 哇，大家都很兴奋，然后最后 by the way还有一件事情跟大家报告一下，我叫我的秘书准备了一盆水放在我的讲台下面，我的秘书一直在问我干嘛放一盆水呢，我说这个是绝对机密，待会你就知道，我就把脸盆拿上来放在台子上开始洗手读过武侠小说的人就开始略有所悟，没读过武侠小说的人就想说干嘛，讲了一半快结束的时候洗洗手干嘛呀，我在研究所的绰号叫做丐帮帮主，洗完手擦干了，我说钱有了，计划有了， everything 都准备好了，不过帮主今天已经向所长递上辞呈，我金盆洗手退出江湖，恕不奉陪了，我的责任已经尽了，然后5分钟的见证作为告别演说，然后就不但离开我的化工研究所，也离开我的化工生涯。1990年6月11号，对我来说只是神有另外一个护照，当然中间还有一些事情是为什么那个时候等等等，我想至少这个时候我没有时间讲，是准备要吃饭的时候不过对我来讲人生的转折只是到了那个时候才有另外一个呼召啊，当然有一个验证的过程哦。你怎么知道是神呼召你呢，还是你一厢情愿呢，我说这都有过程的哈。总而言之在这个过程之中我知道是神的带领，所以我回应了神的呼召，然后就90年回到美国来到神学院读书，读了5年再读一个神学博士，然后到 Boston 牧会到现在12年。那12年来你要回顾的话，我会觉得一点都没有错，那神的呼召我也很满意，到目前为止神的带领，那以后还会怎么带领 I don't know， 会继续带就是了，但是我相信一件事情，正如我一开头说的，追求卓越的人永远不会说你完成了我不知道神还再给我多久，但是总而言之每一天每一年我尽可能照神所给我的活出他要我活出来的样子做他要我做的事情，所以每一天都会觉得很充实，每一天都觉得怎么讲很有意义，你绝对不会觉得人生空虚无聊没事干这种之类的。所以我盼望我们当中基督徒也好慕道福音朋友也好，你能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生，我也盼望你能够得到我们所有的这一种 不同的人生观，当然这个人生观的背后是有一个信仰所支撑的。所以晚上吃完饭以后，我会讲第二部分，会特别谈到自我的认识、自我的突破。因为追求卓越的时候一定是有个突破，那我现在说的突破不是事业上的突破或者外在环境的突破，最重要的问题是突破你的自我。那这方面来讲，自然会带入这个信仰对我们的意义。好，我今天下午你就先谈到这儿，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下午这段时间，我们许多的福音朋友们来到我们当中。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属灵的眼光来重新检验我们的人生。不管我们活了多久，不管我们在做什么，不管我们觉得我们的人生我们自己觉得满意或不满意，主，但是求你让我们能够重新看一看我们的人生是不是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我们是不是一直在朝向一个追求卓越的方向而去，或者我们只是一天过一天。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无论老少，无论来自何方，都让我们的一生是活得积极的，活得有意义的。保守我们一下的时间，让我们无论在晚餐的时候，彼此在交流的时候，或者晚上最后一篇信息的时候，主，求你自己也亲自对我们个人说话，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